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呢，大部分的人都听过这个故事，也或许看过这一本童话书，甚至于后来著名的动画公司也制作了一系列的动画片呢，那就是《阿拉丁神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故事可以流传这么久，而且如此的受欢迎呢？那是因为这神灯里头的这个神啊，是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可以解决主人所有的问题，满足主人一切的需要，而且啊，不会干涉主人的生活。平常没事呢，就乖乖的待在灯里头就好。有事儿呢，再召唤他出来大显神威哦。这反映出人内心的一个心理状态，那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随心所欲，心想事成，有求必应。其实这神灯里头的这个神，应该不是称为神啊，应该称为奴，因为他是听命于这个拥有神灯的主人。那如果我没有神灯，那么退而求其次好了，如果有一个神可以用条件来交换好处的，那也不错。在刘文小时候，在乡村有时候有一些野台戏可以看呢，像是歌仔戏、布袋戏。而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免费的野台戏可以观看呢？大部分是因为酬神，这个酬就是酬劳的酬，因为向神许了一个愿，如果你达成我的心愿，我就用这种方式来酬谢你。虽然现在很难看到用野台戏的方式来还愿来酬谢神，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向神还愿酬谢神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基本上的心态跟模式是一样的，那就是开出条件，互相交易。这个神首先必须完成我心所愿，我才要来拜他，给他好处。试想，到底谁才是神呢？而反观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呢？我们也经常向人做见证说，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回应了我的呼求。这有什么不对吗？没有。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需要留意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到底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这一位全能的天父上帝为中心？我们向世人所见证的是这一位上帝给我们生活当中的好处呢，还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益处呢？如果这位神不能按照我们心中所愿的去成就，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全心全意的拜他呢？很多人觉得拜越多神越好，反正也不吃亏嘛，而且哪个神都不得罪，这样比较有保障。试问，那么到底要拜多少的神才够呢？而为何基督教信仰坚称自己所信的是独一真神，不能够拜其他的假神呢？我相信如果你用心的按时和刘文一起读完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那么你心中的许多疑惑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今天我们要从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三一上帝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好，当然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来自纯洁内心的爱， 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来自纯洁内心的爱，就如同每个人所了解的，爱就是对人好，并且表现出友谊。现今有人虽然说爱，可是往往以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做出发点，他们就像异端分子，心中无神的以及邪恶的人，他们也讲究爱，可是只为自己和那些与他们同路的人，同时他们恨恶并迫害真正的基督徒，挑选一些我们喜欢做我们要他们做的事的人，然后才对他们很友善，这并不是爱。这种偏私的行为并不是出于纯洁的内心，和尘土一样没有多少价值。因为出于清洁的心的爱是这样想的，神命令我要爱邻舍，我的天父要我对每一个人都友好，不管他是我的朋友或敌人，我所要爱的是他这个人，正如天父让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虽然有些人不断地毁谤神，并且不顺服他、冒犯他、为非作歹，神还是照样爱这些人。他让雨水滋润感谢他的人，也滋润不知感恩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坏的人，神也让他们享有金钱、财富及各种美物。神这么做都是出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在他里面充满了永流不息的爱，他将爱倾倒给每个人，不管是好是坏，值不值得。这样的爱是公义的、神圣的、完全的，这样的爱并不偏待任何人或一群人，神将他的爱白白地赐给每个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赦免我常常只爱那可爱的、与我有益处的。你深知我心中的污秽、自私、骄傲，求你赐给我清洁的心，使我能脱离以自我为中心，而能越来越明白主的爱，更爱你，也更爱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接下来送上这首诗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地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恩。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六章三一上帝的最后一个部分呢。在上一回我们看到，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作者说到可能有两种偏差。第一种是绝对强者，就像是超人一样啊。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我们认识上帝可能会有的另外一个偏差，就是有求必应。也会看到第六章的小结以及问题与解答。一起来看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六章三一上帝最后一个部分。有时人会把上帝想象成供我们驱使的力量，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求。民间宗教里有一位神明叫做有应公，就是有求必应的意思，通常是在埋葬无名尸首之处立碑纪念，长久以后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神明。由于不知道如何称呼，因此以有应公为名，反映出人心中期待这个神明有求必应。有求必应的上帝观，就是以我有求你必应来认识上帝。创世纪第二十八章记载雅各逃命出走，在雅各的祷告里可以发现他把上帝当作有应公。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雅各祷告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当雅各经历到上帝的显现，隔天马上在祷告中与上帝谈条件，第一，与我同在；第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第三，给我吃，给我穿；第四，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家。如果这四个条件上帝都做到的话，雅各打算提供三样回报：第一，我就必以你为我的上帝；第二，我必盖上帝的殿；第三，我必将你所赐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连同雅各所提供的第三样也是条件性的，意思是说，你若给我十元，我就给你一元；你若给我一千元，我就给你一百元。这也暗示说，你若没有给我，就别想得到什么。雅各竟然向上帝开条件做交易。果然，以色列人是具有做生意天分的民族，这从雅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祷告背后的上帝观是有偏差的。即使看来天真，但却是一种无知的天真。雅各想要利用上帝，因为他以上帝是有应公，是有求必应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士师记第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士师耶弗他的祷告，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燔祭是用火烧献上的祭，耶弗他想要以燔祭交换打胜仗，甚至不惜以人为祭，这成为以色列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在他打胜仗而且平安回来之后，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就是他的女儿。 耶弗他的欢喜瞬间转成悲哀，他对女儿说到已向耶和华许愿的事，他的女儿愿意顺从父亲，他只是说，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请参阅士师记第11章37节。接着在士师记第11章39节记载说，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处经文最直接的理解就是耶弗他把女儿杀掉献祭，有人以他一辈子不结婚来缓和这个残忍的结局，却忽略那句照所许的愿，这愿的内容就是作为反祭。而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是说耶弗他因此没有后嗣，因为他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而已。请参阅士师记第11章34节。士师记第12章8到9节记载接着耶弗他做士师的以比赞，他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但却成为一个强烈的对照。他总共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出嫁，又有30个女婿，并且儿子也都结婚，还有30个媳妇儿，总共有120个儿女以及女婿和媳妇儿。这不是记流水账，而是间接的指责耶弗他的愚蠢。以比赞有120个后代，而他只有一个，却把他烧掉了。根据学者研究，士师记常常用很和缓的笔调讲一些很悲惨的事情。这故事说到一个愚蠢的人做了一个愚蠢的祷告，而有一个愚蠢的结局。耶弗他的愚蠢是源自他对上帝的认识有问题，因为他以上帝为有求必应功，而使用交易式的祷告。试想我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祷告，说你若如何如何我就怎样怎样。这种祷告的本质是期待上帝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只是把这种想法隐藏在祷告里，事实上是以上帝为有求必应的有应功。在上面所叙述偏差的观念当中，在华人社会比较常见的是有求必应的期待。这原本是民间宗教常见的神明观，有灵则膜拜，无灵则弃绝。选择神明的标准是建立在是否有求必应。本来期待上帝有求必应是人之常情，但是这种上帝观有将上帝扭曲为满足自己欲望者的危险，犹如阿拉丁神灯的灯奴只是满足人心欲望的工具。当以有求必应来期待上帝时，若我有所求则你必定要应，可见是以人为尊而上帝为卑，简直就是人自己想扮演主人，而上帝只是供使唤驱策的仆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有人在发现罹患绝症之后四处求神明，本来不去教会，现在不但参加教会，而且还上祷告山，心中期待说，上帝若将我医好，我就一生一世做基督徒。这种祷告有时候蒙应允，固然皆大欢喜，有时则不然。当身体状况没有改善时，可能会埋怨上帝，而甚至出言不逊。试想以这种心态有可能找到真正的上帝吗？恐怕是在寻找工人使唤的灯奴吧，心中不过是把上帝当作可利用的对象。当愿望得到满足时，固然欢喜感谢，若是不得满足时，则埋怨咒诅。在这种情形之下，看起来人反倒还比较像上帝呢。问题解答第一题，为什么找不到比较接近三一的例证呢？严格而言，在人的经验中并无三一的例证，所有出于经验的例证若不是偏向一就是偏向三。 我们毕竟无法以人间的经验来充分描述上帝的奥秘。第二题，对三一上帝的观念似乎越想越觉得不可理解，是否必须十分明白它才可能成为好的基督徒呢？答案是，三一上帝的观念是出于神学对信仰的反省而来，因此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有此程度的神学反省。但如果能有基本的认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偏差，也可以预防邪说异端。神学思想也并非是好基督徒的必要条件，许多很好的基督徒都未学习过神学。然而神学可以让基督徒学会更多以及更深刻的信仰反省，若有此恩赐潜力者，应当尽量的开发学习。最后第三题，有些神学讨论似乎使我对上帝的认识更加困惑，而非更加清楚。首先，神学讨论都有其时空处境，因此并非每一个神学讨论都可以应用在所有人的处境，它可能对某些人比较有意义，对另外一些人比较遥远。不过当学神学到比较近身的程度时，必定会发现原来许多神学讨论是出于人性共通的需要。其次，有些神学讨论的理论性比较高，感觉应用比较不容易，需要比较多层的转换应用才能与自己关联起来。这与文化背景有关，西方神学经常带有抽象思辨特质，而非重视实际应用的东方人可容易接受的。总之，如果在上述两个因素之外仍然无法增加对上帝以及对人的认识的神学讨论，尽管可以暂时搁置一边。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六章三一上帝的最后一个部分。这首诗歌是听韵诗班的《他是独一真神》以及《真光》这两首诗歌的组曲。刘文要送上今天的节目内容摘要，是在这本书《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的第215页，请把这段话记下来。若我有所求，则你必定要应，可见是以人为尊而上帝为卑，简直就是人自己想扮演主人，而上帝只是供使唤驱策的仆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我亲爱的书香家人，真正的神并不是只是满足人的私欲，不是工人差使的奴仆，而是能够使我们今生有意义，永生有盼望，这才是独一真神。 若是你愿意认识这位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人间，担当世人一切过犯，世人能够永恒生命的独一真神，那么欢迎你按时收听书香与地节目，和刘文一起踏上这精彩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探险之旅。来到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四映的